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亲爱的杜牧，从崔崔那儿听说，痞子最近结识了几个非常理想的人，而对于这一大事件，你似乎也已经善加利用，我非常高兴。根据收集的情报获悉，到办公室去拜访他的这对中年夫妇，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人，富有，聪明，表面上很有知识，对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我还从情报中了解到，他们甚至还隐约的是和平主义，不是出于道义，而是出于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一点纯粹赶时髦的文艺左派那股调调，真是太棒了。而看上去你也充分利用了所有他那些在社交、性欲和知识上的虚荣心，给我详细说说，他有没有很深的认同自己？我不是说言语的那种，一个人会巧妙地运用眼神、语调和大笑来暗示自己正在与之交谈的人气味相投，这种背叛，你应该特别的鼓励。因为这个人自己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背叛信仰，而待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叫他覆水难收了。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与那些新朋友们的言谈主张根本水火不容。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你只要能说服他一直拖延，不公开这一事实就行。而在羞耻、骄傲、自卑和虚荣心的帮助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儿。只要他把这事儿一拖再拖，就会陷入窘迫的错谬里。他将会在该说话的时候沉默，该沉默的时候大笑。他会假装自己抱有各样愤世嫉俗和怀疑宗教的看法，一开始只是会通过行为举止流露出来，不久在话语上也会有所表现。这些看法他并未真正认同，但只要你好好调教他，只需一会儿功夫，他会心里也随之附和了。所有人都一样，朗朗真会变成自己正在假装的那种人，这是小儿科。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敌人的反应。首先要尽量拖延，别让痞子发觉自己这种新消遣是一种诱惑。敌人的仆人两千年来一直把世界说成是一种标准的大诱惑，所以这一点乍看上去很难做到，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很少提及这个了。虽然现代基督教作品中，我看到了很多多到让我反胃的关于马门的教导，而关于世俗虚荣、则有吸食这样古老的训诫，倒是很少读到了。所有这些教导，痞子可能会将之归类于清教徒主义。容我顺便提一下，我们赋予这个词的价值观是过去100年中真正坚实的胜利之一。通过这个字眼儿，每年我们拯救成千上万的人脱离节制、贞洁和严谨的生活禁锢。但是痞子迟早会认清那些新朋友们真正的面目，这时你要根据痞子的聪明程度来决定采取何种战术。 如果他是个超级大笨蛋，你就可以让他只在这群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他们人品上的瑕疵。一旦他们出现在眼前，所有的批评随即一扫而空。如果这招奏效，你就可以诱使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上两种并行不悖的生活。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不仅时常出入各个圈子里面，表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且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人。如果这招不奏效，还有一种更为巧妙有趣的法子可以用。你可以让他积极地去享受生活中的两面性，利用他的虚荣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学会喜欢上在星期天的时候屈膝在那个杂货店主旁边，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杂货店主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星期六晚上关于出入那个文雅而极尽嘲讽之能事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可以更享受和那些风流人士一边喝咖啡一边说污秽和亵渎宗教的话，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更加深邃而属灵的世界，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你明白这招吧？那些世故的朋友触及到他生活的一面，那个杂货店主看到的则是他的另一面，而他才是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都看透的那个平衡而复杂的完全人。因此，尽管他一直至少对着两个群体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却不会感觉到羞愧，反而不断的有自得的感觉暗暗涌上心头。最后，如果所有的法子都不管用，你可以说服他昧着良心继续和这群刚刚熟识的人交往，因为他恍惚觉得和这些人一起喝鸡尾酒，听他们讲笑话，这本身就是在造福他们。而如果自己不那么做，就会有点自命清高，气质狭窄，哦，当然还有清教徒派头了。与此同时，你当然也要采取众所周知的防范措施，务必使这群新交游幼使他花费超越所能负担的，并忽视了他现在的工作和他的母亲。他老人家的嫉妒和惧怕，以及痞子与日俱增的回避和暴躁，这两点都要好好利用。他们可是恶化家庭矛盾的无价之宝。疼爱你的叔叔，大狼头。